因为他们常常如果要攻击以色列的话，会从这里上去。以色列如果要和他们打仗的话，他们攻击要这样下来。所以不要看这一块地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一块地就发生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事，许许多多有趣的事。所以现在我们记得，就是这一块地呢，是和非可以说是非利士人的屏障，就是因为有这一块地，所以非利士人不能够长驱直入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块地是非利士人的堡垒一样呢？因为东边有沙漠，南边有旷野，西边呢有丘陵地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有几个很重要的要塞，就把非利士人就把他们挡住了。那么首先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圣经老是记载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有冲突呢？我们知道后来啊，等到希腊人把这块地拿下了以后，那么他们呢就把非利士人的非利士这个字，这个英文这个字，根据希腊人，他因为是用希腊语嘛，所以就变成 Palestine。 所以所谓今天的巴勒斯坦呢，其实就是非利士，因为那个字是从非利士来的。所以现在我想大家看得很清楚了，你看见说这个以色列人，这是最重要的一块地。那因为什么？因为这块地刚好是和非利士人接壤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边是沙漠，这边是沙漠，这边当然不是，这边就是别的支派人，因为这是迦南地嘛，就别的支派。那这里呢，你看见说非利士人常常来骚扰他，那么常年来骚扰他，但是幸好的，他们为什么是保障呢？因为这个丘陵地的关系，所以这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在这里我们还要继续讲一下，我稍微说一下这个非利士人呢，事实上代表是我们的假冒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知道说，许多时候你分不清楚谁是真的基督徒，谁不过是我们的假冒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从表面看不出来，你要看你会经过两道水。那第一道水就是过红海，那受浸就是过红海。然后呢，约旦河过红海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就埋在海水里。那么过了约旦河呢，我们自己就埋在水里。所以因为你看，所以以色列石头都埋在底下。所以现在你能看见说，这个两个都代表十字架的，十字架除去我们世界，叫我们世界留在背后，十字架也把我们自己埋在水里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凡是在我们身上有十字架工作记号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以色列所代表的。那凡是那些长驱直入的，走便宜路、走捷径的，不背十字，不肯背十字架，你看见吗？他也没有过红海，也没有过约旦河。那么这是代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两个很基本的功课。所以你看见，你只要经过这两道水的，最后这水他们都不会。结果呢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很自然的就和非利士人就发生冲突。所以表面上来看呢，好像差不多都是出埃及，都是进迦南，但事实上呢，有两道水能够分开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代表十字架两面很重要的工作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进一步来看这一部分呢，是我们不大熟的，就是说这一部分我们是不大熟的。但是这一部分我觉得很重要，我在这里呢稍微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用几分钟稍微来介绍一下。这里呢，事实上啊，你普通从沿海海南上因为非常非常高，那普通唯一的可以进到山里面去是这个，叫雅雅文，雅是亚洲的雅，第一个雅是亚洲的雅，第二个雅是文雅的雅，伦呢是西伯伦的伦，是雅雅文。那么这个约书亚在十章里面讲的这个古的，那么你记不记得约书亚告诉我们呢？那个时候啊，这个约书亚不是这个进了迦南吗？然后呢，这个迦南有五个王，包括西伯伦王，包括耶路撒冷王，还有其他的王，有五个王呢。他们攻打基甸，这是基甸，这是基甸，攻打基甸，基甸啊。当他们攻打基甸的时候呢，结果约书亚就率领以色列人呢，就和五个王打战。五 这个
亚亚米尼族。
那么他一面往下走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打发冰雹吧，就打在他们身上。所以呢，冰雹所打死的人呢，是远超过这个
他们在战场上被刀杀死。
所以那一件事情就发生在这里，就一直他们把敌人从这里就赶到这里来。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通道。如果你要把这个山拿下来的话，从非市的话呢，就通过这个通道，你还一直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险要的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一次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打胜仗，是因为神要太阳和月亮停住。那太阳在哪里停住的呢？圣经说，
圣经怎么说呢？
圣经说，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甸，基甸停在东。
月亮啊，你要停在
雅雅维谷，雅雅维谷就是这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一次神做这件事，神叫太阳跟月亮停住的时候，结果就叫以色列人打了这场胜仗。就这次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们刚刚过以色列，刚刚过约旦河。那么这是第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和以色列人打仗。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从太空就出击了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以色列人就打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胜仗。那么所以我们记得这一次呢，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会说
这个由我们好好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十章，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十章。我们从第九节，第十节读起哈，弟兄姊妹看一下，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节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，约书亚在基甸大大杀害他们，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，你看呢，一面上坡路，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，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。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，直降到西亚亚西家，打死他们。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斧头杀死的还要多。所以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人眼前说，日头啊，你要停住基甸，基甸月亮你要止在亚亚伦。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日头停约书亚的长日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那一次？我们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呢？在科学上有没有可能呢？所以我们需要读另外一卷圣经《哈巴谷书》。我们看看《哈巴谷书》。
哈巴谷书是1001页，1101页，大家看，哈巴谷是1101页，第十一节，因你的箭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，日月都在本宫停住。
所以可见那一次呢，为什么约书亚那个打仗那天太阳下，大概太阳没本来太阳是24小时，但那天大概是36小时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根据这一节圣经呢，神在太空，他就用箭射出发光，他的枪闪出光耀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神在星际，在星就在外太空里面，神已经工作了。那个工作的结果呢，叫日月都在本宫停。所以详细圣经没有，详细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你根据科学的推断的话呢，就是非常可能那个时候有一个星球或者是彗星经过地球，那么所以才会有下冰雹的情形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天文的话，那就指着流星雨来说的。所以那个是一定流星雨呢，就击打了很多很多人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知道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整个地轴呢，就这个转动，它转的速度就受了影响。本来一天是26小时，现在24小时，现在变成一天36小时。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发生的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事。那么从科学的记录里面，我们找不 那不仅如此，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记载呢，因为刚才我们所发生的事是在这个这次发生是在东半球，
那么结果我们要问西半球有没有发生这个事呢？那么果然在墨西哥的记载里面也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有一段的记载，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发现他们为什么太阳为什么他们发现夜非常的长，对于这边来讲，对于东半球来讲，那天白天很长，但是对于西半球来讲呢，那一天呢黑夜很长，他们怎么等啊天都不亮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圣经的记载是非常非常的准确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实在说来圣经有星际大概，那么神的确他一发号施令的时候或者差遣他的天使，结果呢我们叫他调动整个太空的运转的时候，果然许多事情发生。我们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大家还记得这个还记得就是底波拉不是率领以色列人打胜仗，他叫一万个以色列人从以弗他利那边到了塔波山去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我们知道那个对敌人是坦克部队，他们有900辆铁车，后来呢，神就把他们呢引到基顺河的附近，那么忽然间呢，基顺河涨水，然后呢，所有的这个整个那个因为那个地方的土质啊是黑，就是有的是火山喷出来的东西。所以很容易一下就变成像泥巴一样，所以所有900辆铁车呢就完全陷在泥巴里不能够自拔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西西拉呢就终于逃走了，那么那次他们就拿了败战。但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啊，这个顺便我们看一下，如果大家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四世纪第五章，四世纪第五章四世纪第五章第20节，星宿从天上征战，你看一下，星宿从天上征战，所以这个征战事实上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星际大战，从其轨道攻击。所以那一次为什么基顺河涨了，可能不是在冬天的时候，那么很可能呢因为这个神在星际里面攻击西西拉的缘故，所以呢我们相信说可能这个地中海的水就涨了，类似海啸之类的东西，结果呢我们知道说基顺河那一带就变成了陨落，所以呢那次以色列就打了胜仗。那这次为什么神要从星宿上攻击西西拉呢？因为这是有历史以来第一次哈米提多的战争。那第一次哈米提多的战争是怎么胜利的？最后一次哈米提多的战争也是怎么胜利？因为他们所发生的战场都是在哈米提多。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醒这个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么这一次因为以色列第一次进迦南，然后第一次碰到几个王来攻击他，所以你看见吗？而且他所要拿的一块地方就是神心目中最看上的地方，也就是迦勒所要得的那块地方。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知道说约书亚不能打败他，约书亚必须拿胜仗才能，结果圣经叫月亮君主，叫太阳君主。所以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几个关键性的概念，你发现这都是神迹的结果。这里叫日头被月亮擒住，但是那里呢我们知道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动了他的指头，结果我们知道基顺河一水一涨，那么那些战车呢就陷